感谢天父，你的爱使我们今天都能够来到这里敬拜你，我们所以有这样一个权利能够来敬拜你，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了罪的赎价。我们今天都有永恒的盼望，我们有永恒的生命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也为那些还没有永恒盼望的人再次恳求你怜悯他们，拯救他们，也为那些自以为有永恒生命的人但是他们却没有，求你在这个时候特别感动他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从前有一位布道家，我们今天讲就是讲员了，他在布道的时候，在一个大会上，他问他的会众，谁要上天堂请你举手。结果很多人举手，他们都表示愿意上天堂。接着他又问，谁要下地狱的请你举手。他好像没看到什么人举手。这个问题今天我不问了，反正你自己心里回答，你要上天堂还是要下地狱。但是这个布道家呢，他还注意到在会中有一个人两次都没有举手，所以他就问这位先生了，他说，先生，为什么你两次都不举手呢？那个人回答了，他说，天堂太好了，我不配进去，地狱太恐怖了，我也不敢进去，我只要住在这里一动也不动。如果今天我来问这个问题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也不举手，天堂也不要去，地狱也不要去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觉得这有可能吗？日子很快的要过去，时间到了，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，这点我想大家不需要怀疑，没有人怀疑这一点。到那个时候你将去哪里？你是去天堂呢还是去地狱？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认识地狱。我查了一下我过去讲到的题目，快近十年了，我从来没讲过这个题目。这个题目不大好讲，讲的太多人家会讨厌，说你拿地狱来恐吓我们吗？有的人甚至还这样讲，你们都上天堂，我一个人下地狱。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来看看圣经里是怎么讲的。首先要问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我想是很多人都会问的，地狱的存在和那位慈爱的神是不是互相矛盾？我们说神是爱，我们说这位神充满着爱，他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，但是同时有一个可怕的地狱也是他造的。是的，神是爱，这句话一点不错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人，他要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他要所有的人都得救。神的心意不是要人下地狱，但是千万不要忘了，神还有另外一面，神也是公义的。什么叫公义？他不会容忍罪不得到惩罚，这就叫公义。公义就是罪必须得到惩罚，所以神要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
这个世界上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偿还我们的罪债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最后死了，死在十字架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因为是神的儿子，他的死是无限的，他这个无限的死的工价可以还清我们全世界所有人无限的罪债。我们的罪不管多大，我们有多少人犯罪，他的十字架的赎罪是无限的。我们再也不需要，没有一个人有这个必要永远待在地狱里去赎罪。我们只要相信这位耶稣基督，接受他作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得到饶恕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不仅罪得到赦免，他还应许我们在天堂有一个永恒的家。神是那么的爱我们，他为我们提供了救赎。这个救赎是何等的宝贵！如果我们拒绝这个救恩，如果我们拒绝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永生的礼物，我们就会面临为这个决定而带来的后果。什么后果？就是永远待在焚烧的地狱中。没有一个决定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决定比这个决定更加严重了。拒绝这么大的恩典，后果就是永远待在焚烧的地狱中。地狱存在吗？有人说这只是一个传说，这只是一个比喻。中国也有讲什么十八层地狱，这层虽是一个传说、神话故事。地狱到底存在吗？如果你相信圣经，我想我们大部分在座的人都是相信圣经。如果你相信圣经，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你会发现圣经中关于地狱的描写比天堂多得多。一个正确的圣经世界观，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关于圣经的世界观，你就很自然的会相信有一个真实的永远存在的地狱。旧约圣经中，我们上个星期谈到很多新约圣经，我们来看看旧约圣经。旧约圣经中关于地狱的经文，但以理书十二章二节说，睡在尘埃中的人必有多人复兴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这里描述的地狱是永久的。以赛亚书66章24节说，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生命记，旧约生命记32章22节说，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，直烧到极深的阴间，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，山的根基也烧着了。旧约圣经中多处提到地狱，到了新约圣经中，把地狱这个概念讲得更清楚更明显。启示录14章10节到11节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，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。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应记的，昼夜不得安宁。哎呀，圣经的话是非常清楚，昼夜不得安宁。启示录20章14节，今天我们的经文说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我想我不需要详细的读，如果你自己回去读圣经，你会发现圣经中关于地狱的叙述是很多而且很清楚的。为什么还有人说地狱是不存在的呢？他们也有根据，他们的根据是他们说耶稣所教导的是爱，是和平，是饶恕。耶稣没有教导说不信的人要去受火煎熬，有这样一个地方要在那里永久的受火在烧。可是他们大部分有这种看法的人没有很仔细的读圣经。如果他们去翻一翻四本福音书，他们很快就发现耶稣在圣经中比任何一个人关于地狱的教导多多。耶稣是所有的人讲地狱讲的最多的一个人。耶稣描述地狱是不灭的火，马太福音3章12节，一个永火，马太福音25章41节，永远的刑罚46节，在火焰中受苦的地方，路加福音16章23节。耶稣多次在他的传道中教导关于地狱的情况，马太福音5章22节、29节、30节、10章28节、18章9节、23节、23章15节、33节，马可福音9章43节到47节，路加福音12章6节、16章23节。如果地狱是确实存在的，它公平吗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为什么慈爱的神要永久性的惩罚人？人的一生犯罪最多也不过犯60年、70年、80年，是吧？你再多能犯罪犯多少年？犯70年、80年的罪，要用永远惩罚来对待吗？所有的罪，从根本上来讲，什么叫犯罪？从根本上来讲，都是对神的背叛。你犯罪，最重要的是得罪神。我们常常以为犯罪是得罪了人，啊，我们讲人的坏话，我们攻击人，我们瞧不起人。你知道，你犯罪，你首先是得罪了神。你得罪的位神是什么神？你要搞清楚。我们这位神是无限的神。什么叫无限？他是至高无上，神是永恒的，永恒的无限的存在。所以你得罪了这位无限的永恒的存在，你就应该，你就配得一个无限的惩罚。地狱的惩罚并不是残酷的，因为我们的神他不是残酷的，这点我们都相信，我们的神绝对不是残酷的。什么叫残酷？残酷就是你的刑罚和你所犯的罪不能够相称， 你的刑罚超过你应该受的刑罚，这叫残酷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残酷就是不公平。但我们的神绝对不会施行不公平的审判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也是公平的神。可能你还不够体会，我再来举个例子让你明白一下。我们在座有些年纪上年纪从中国大陆来像我差不多的，我们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，我们有时候要游行上街，我们要打倒这个人，打倒那个人，打倒很多人啊，我们大家要喊口号，打倒某某某，我们要把他打倒在地，我们还要踏上一只脚，叫他永世不得翻身。大家有没有这个？可能年轻人你都没听到过，我们是喊多喊太多了，打倒在地，踏上一只脚，叫他永世不得翻身。为什么？你仔细想想看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喊呢？为什么会有这种讲法呢？因为他们反对一位什么伟大的领袖。这位领袖是多么的伟大，这位领袖是多么的高尚，这位领袖是全国人民都爱戴的。你反对这样的一位领袖，你就配被打倒，不仅打倒，还要踏上一只脚，还要叫你永世不得翻身。所以全党共诛之，全国人民共讨之。当然这只是一位领袖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看看你所反对的是谁。你反对的不是一位领袖啊，你反对的是比一个领袖伟大的不知道多少倍，多少千倍万倍万万倍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。你反对这样一位神，不是应该受到更大的惩罚吗？有人说啊，我没有反对神啊，我只是不相信他而已，我只是不承认他的存在而已。你知道不相信他，不承认他的存在，这是什么吗？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十节说，我们听圣经的话，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，不信神的，注意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。不信神就是把神当成骗子。反对神，这是一个极大的罪，反对神需要受到无限的惩罚。神学家 Sproul， 我们在主日学读到关于这位神学家所写的一本书，叫《神学入门》。这本书是很有名的，我们正在学习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。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Sproul 这位神学家对地狱的看法，我觉得非常好，我今天把他介绍给他，对地狱做了总结，一共六点，你来听听他这六点的总结。关于地狱，他说，第一点，地狱的痛苦超过世界上一切痛苦的经验。第一点，地狱的痛苦超过世界上一切痛苦的经验，就是比世界上所有的苦还要苦。我们常常这样说，哎呀我真是苦啊，有的人说，哎呀我真是苦啊，我比你苦得多了。世界上一切痛苦的经验都比不上地狱。那么我怎么去理解这句话的？我给你做一个比方。我们常常会骂一个人，怎么骂法？我们骂的最厉害的一句话叫什么？你告诉我最厉害的一句话。不得好死，是吧？ 不得好死，那当然包括千刀万剐，不管是怎么样，总归是不得好死。但是不得好死还要死的呀，他总要死的，所以总有这个他解脱的时候。第一什么？第一就是不得好死，还要加上一句话，却死不掉。哈哈，这个在地上哪一个人能经历到？不得好死，我最后还要死的。反正你怎么搞，我千刀万剐，万刀千剐，你随便怎么搞，我最后还是要死的。他死不掉。第二，是要总结地狱的第二点，耶稣基督的教训中清楚地提到地狱。我们常常说啊，我相信耶稣，耶稣是爱，我不相信圣经。我相信耶稣，我不这个接受基督教，我不愿意到教会里。你要相信耶稣，你相信他什么？耶稣教导清楚地提到地狱，所以你要把耶稣跟地狱分开很难的。第三，如果圣经中对地狱的描写是象征的，我想这句话是有道理的。圣经对地狱的描写是象征性的，圣经提到耶稣也提到，很多人也提到是火在烧，但是又提到地狱是黑暗，非常黑暗啊，这听上去好像有点矛盾的。火是很亮的，黑暗是很黑的，怎么黑暗跟火又连在一起呢？这显然是比喻，告诉你像火一样的在燃烧，又告诉你像黑暗一样的孤独。斯巴说，如果圣经中对地的描写是象征的，我承认是象征的，但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呢？实际的情况比象征的更糟。你如果承认它是象征的，你就要知道实际比象征的更厉害。第三点，第四点，地狱是神以愤怒和刑罚临在的地方。我们说神是无所不在的，常常有人说我不相信神，那么神就给你惩罚，惩罚就是永远和你隔离。神是不可能跟任何一个人隔离的，你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，地狱里神也在，但是在什么？他临在你什么？他临在你他的惩罚，他临在你他的愤怒。我这样举个比方吧，我们说神是爱，在天堂里我们跟神在一起，感受到神是爱，在地狱里他们也感受神，感受神是什么？希伯来书，神是什么？神是什么？神除了爱，圣经里我们大家喜欢这句话，神是爱，约翰一书第四章，神还是什么？神是烈火，在地狱中，那些地狱中的人要感受到神的同在，神的灵在，是像烈火一样的同在。第五，地狱里没有残酷，因为地狱是完全公平的地方，完全公平的。将来你到了地狱，你就知道公平，你不会说哎呀我受冤了，我受冤屈了。最后一点，地狱是永恒的，地狱是永恒的，进去的人不可能再悔改，也不可能被消灭。地狱是永恒的，既没有悔改的机会，也没有被消灭的可能。哎呀 Sproul 六点关于地狱的总结很好，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，真是希望你能够认识地狱的可怕。地狱是一个地方，这是一个火湖，这是一个第二次的死。如果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，那么 你最后的地方就是地狱。现在我没看过生命册，这个本册子在耶稣手里啊。我今天讲这个关于地狱的一个信息的最终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求神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没有一个人例外，将来我们都在天堂再见。如果将来有一个人你到了地狱，请你记住2009年6月7日我清楚地提醒你地狱的可怕，你不要再怪我。讲清楚了啊，2009年6月7日我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你，到时候你不要怪我这个国牧师你早不讲。地狱的生活到底怎么样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再具体一点？很可惜啊，你也没去过，我也没去过，我们没有办法讲出来地狱的可怕，就好像我们也没有去过天堂一样。不过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关于地狱的描写，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地狱中的情况。又有人总结了，他们把地狱的情况总结成四点，也总结得很好，你来听听看。地狱是一个完全与神的爱隔绝，丝毫不能享受神恩惠的地方。我们讲神是充满了恩典，神是一位施恩的主，但是在地狱里你是一点丝毫也不能享受神恩惠的地方。第二点，地狱是一个罪恶完全掌权，生活中充满无止境的骚扰的地方，罪恶掌权。哎呀，最近看看中国的监狱你就知道了，你该知道今天很多人在监狱里，好好的一个人进去死掉了啊，好多是打官司，怎么在监狱里死掉了呢？什么道理？监狱里还有这个其他的关的人，其他的关的人都不是好人呢。其实在美国也一样呢，我以前去美国监狱，我也听到那些人对我的反应。监狱里最麻烦的是什么？就是其他的那些人，其他那些人都是杀人犯、强奸犯，都是非常厉害，你进去又先给你一个下门，这个下马威。监狱是罪恶完全掌权，生活中充满无止境骚扰的地方。第三，地狱是一个身体和灵魂都遭受极大痛苦与磨难的地方，不仅是灵魂还有身体。最后，地狱是一个人主观的为自己的罪、良心受到无限懊悔、绝望、哀哭、咬牙切齿的地方。在地狱中，你不仅不会感到不公平，你会一直后悔，无限的后悔，无限的绝望、哀哭、咬牙切齿。有一位美国人，他的名字叫 John Reynolds， 他写了一本书叫《双重地狱》。在这本书里面，他提到有一个人叫 George Lennox， 这是一个犯人。这个犯人呢，他的母亲是基督徒，他自己本人呢，在服刑的时候呢，到煤矿去工作。由于这个煤矿塌陷，结果被埋在煤矿里，埋了2个小时。当他救出来以后，送到医院，医生判断他已经死亡。结果呢，要把他的遗体埋葬的时候，又经过了2天。上帝听了他母亲的祷告，在关键的时刻，他起死回生。 他要埋葬的时候，这个尸体眼睛睁开了，他出现了生命的迹象，在场的全部的人都感到非常惊吓。下面就是这个 Lennox 在两天死亡期间，他灵魂下到阴间所见到的一段情形，我把它读一下，你听听。这个是一个据说了，只能说据说，他见到过地狱的情况。他说，文字这样，已经翻成中文，在我的面前，极目望去，是一片充满着火焰的湖，巨大的火狼，这个不是水狼，是火狼，彼此滚来滚去，大火冲到天上，这个火像浪一样冲到天上，好像暴风雨中的海浪一般。在火狼的顶点，这个火的狼啊上去的时候，在这个顶头啊是人，我看到人们升上去，被这个火狼升上去，随着呢这个火狼又降下去，降到火湖的深处，一下子上去，一下子掉下去。当升到这个顶端的时候，我可以听到可怜的人的呼求，在喊，给我水喝，给我水喝，听这个声音使人心碎。在这巨大的火屋区域，不断地回荡着这些世上灵魂的嚎啕声，嚎啕大哭，嚎啕大哭。所谓地狱，就是要永远受苦的地方。有人说很难想象地狱的情况，想象不出来。其实我告诉你，耶稣给你讲的最清楚不过，耶稣用的比方也是最好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地狱那里的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。耶稣只讲了这么两个短语，就把地狱描写得很生动。过去我也不很体会，怎么叫火是不灭的，一加上一个虫是不死的，火不灭跟虫不死好像有什么关系呢？火在那里烧，不是把虫都烧死了吗？过去我不大体会。这次在西雅图的时候，师母因为药物中毒，她一直打那个抗这个抽筋的药，这个药物使她中毒，这个毒性的药物造成了她一种叫皮肤大面积的这个受伤，所以医生给我讲这个情况非常危险，也是非常可怕。你看他的皮肤不仅脱落，大面积脱落，一层皮都可以，而且呢这个皮肤就伤，这个伤口就好大，就是看到肉，你可以看到肉。那么医生就给我商量说，是不是送到那个西雅图非常有名的一个医院叫 Harborview， 因为在那里他的有一个烧伤科是非常有名的。医生告诉我，当一个皮肤被烧伤，我开始不明白这个师母是药物中毒跟你这个烧伤有什么，它关系就在这里。当你这个皮肤大面积烧伤的时候，就像师母那个大面积脱落，那就是说什么意思，肉都要出来。当肉都要出来的时候，要维护这样的病人非常困难。你想想看，你睡不能睡，你睡全部都是肉，睡在床上。还有一个什么，就是细菌大量的感染。你知道这个，我们讲这个细菌，你讲这个苍蝇跟蚊子，它是最喜欢碰什么，最喜欢碰肉的。当你这个皮肤在的时候，你有一层保护这个肉的作用，当你皮肤没有的时候，这个蚊子苍蝇大量的上你这个肉上面来了。哎呀，这个时候我才想到了耶稣讲的话，火是不灭的，把你的皮全烧掉，虫是不死的，大批的虫跑到你的肉上面来，你懂吗？
你能体会这个情景吗？
你如果从来没见到过这个情景，你想象一下，你就能想象得出来。虫在咬你，虫在不断的咬你，细菌不断的感染你，
但是又死不掉。如果能够死才是解脱了。一般新派的神学家
不相信地狱是一个地方，他只承认地狱是一种状态，或者是一种主观的心境。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很痛苦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，我现在就活在地狱里，这是一种心态，这不是一个地方。所以他们认为将来的地狱就是一种心理状态，他们也不相信天堂是一个地方，根本不相信罪人会永远存在。所以他们有一个最大的一种学说，他们就是认为这个不信的人最后都会被消灭， disappear， 不存在了，消灭了，这不是最好，所以就没有受不到这永远的刑罚。这个永远的刑罚是很难想象，也是太可怕了。那么还有人说，我犯的罪跟人家的罪不一样，人家是杀人放火，人家是做的好坏，我只是反对神吧，我只是得罪神。那么在地狱里的恶人到底受的刑罚怎么样呢？他们都要受永远的苦，这点在时间上没有分别，但是按照圣经的记载，他们受苦的程度好像是有分别的啊。这点对有些人是一个安慰，你虽然到了地狱，因为你这个犯罪的程度，可能你受的苦啊，跟另外一个犯罪比较厉害的人受的苦不一样。那么从哪里有这个说法呢？我们有一段圣经，在耶稣讲的，耶稣在咒诅哥拉逊和伯塞大的时候说，行在他们当中的异能，如果行在推罗西登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因此耶稣接下去说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登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耶稣有这样一句话，所以有的人分析，还有受的比较厉害的，还有受的不太，但是时间都是永恒的，这点你跑不了。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又有一段话，耶稣说的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从的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便受多受责打，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便少受责打。有的打得多，有的打得少，所以好像呢，在地狱里还有差别。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一点你就甘心去地狱啊！你少受一点责打，少受一些，好受一些，你就觉得去地狱高兴了吗？地狱是可怕的，我们对待地狱的反应，正常的反应就是逃避，要逃出来啊！你进去了以后就逃不出来，现在真是逃的机会。为什么神给你今天还活一天呢？为什么神还让我活一天呢？就是让你还有一个机会能逃出来。耶稣甚至于讲到尽了，他说，如果一个手让你不能进这个天堂的话，把它割下来，如果一个腿不能使你进天堂的话，把它割下来，如果一个眼睛不能让你进天堂的话，把它挖出来。什么意思？你仔细想想，要下定决心，你知道地狱的可怕，你就要想尽一切办法逃出来了。你记得吗？我在很久以前讲过一个故事，这是真的。有一个人叫 Ralston， 他在犹太州的这个国家公园爬山， 忽然一个石头下来，800磅的一个石头把他一个手压住了，走不了，也没有人来救。一天没有人救，两天没有人来救，三天没有人来救，到最后他只有为了生存，他把这个手锯断，自己锯断。这是说明什么？这是很正常的，为了这个生命，我宁可舍去一个手，我也要逃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为了永生，为了逃避这地狱的可怕，你必须要有这样大的决心。 C.S. Lewis 剑桥大学文学教授，他说，他有一段话很好，他说，总会有一天每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，这是逃不掉的，你也好我也好，将来我们都要在神面前，在那里我们只有两种话，你只有两种话，或者说只有两句话，你听听看什么两句话。或者我们对神说，神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然后上天堂。第二种，或者是神对我们说，愿你的主意成就，神对你说，愿你的主意成就，然后你干什么？下地狱。要么神是你的神，要么你是你的神，只有两种选择。现在神已经把这个选择权放在你的手里，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，你要慎重啊，慎重做出这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。